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关怀新磁场，周一的新磁场大平台，逢周一三位主持来报道。我是梁天度，
我是唐曼，
我是蓝冰燕。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尤其是在上个月呢，有两则令人感到非常恐慌的消息被广泛的传播。有一个呢，就是呼吁和提醒父母们要留意和防范孩子是否在接触和陷入死亡游戏的蓝鲸。那还有一则呢，就是电脑勒索病毒的蔓延，这个是惊动了各大网络通讯公司。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蓝鲸死亡游戏所带来的结果和深远的影响是更为严重的。
是，这个蓝鲸死亡游戏的设计者呢，是俄罗斯的一个年仅22岁的年轻人菲利普·布德金。那他设计的游戏对象呢，也明确的是指向青少年。他对参与游戏的人说，生活糟透了，不会变好了，你是一个很无趣的人，你的父母不需要你，也永远不会理解你，你的生命除了在年轻时候自杀，不会有任何美好的事情发生，你是被选中的人，死亡告诉你一切的答案。
完全的误导。
这个人他的目的呢，就是诱导他人自杀，并因此获得成就感啊。他甚至将那些死于蓝鲸游戏的孩子们称为生物垃圾，认为他们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而自己呢，只是在替社会清除垃圾。
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真的是很垃圾。死亡游戏的发起人虽然他已经被捕入狱了，但是邪恶的这个自杀游戏呢，依然是通过邪恶的人将这个死亡的魔爪伸向那些消极厌世寻求刺激的孩子们身上。值得称赞的呢，是在中国，当这个被流传的游戏曝光之后呢，多家网络机构就迅速的采取相应的阻断措施。腾讯将有相应的关键词的 QQ 群给强制的解散了。新浪呢，则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减少这个蓝鲸游戏的信息扩散。百度关闭了相关的贴吧，360、搜狗等多家网站也在搜索页面上设置了提醒。不过，为何会有此种游戏的产生呢？又为何会有这么多人明知是死亡的圈套，却依然奋不顾身地往里边来跳呢？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磁场大平台的栏目呢，就要分享一篇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接着这个文章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和了解那些参与死亡游戏人的心理。当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向他们伸出爱的援手。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文章的标题就是《死亡游戏蓝鲸进入中国，谁推我落悬崖》。文章作者是阿浅。
遇见你真好，生活里有你相伴，从此我不再孤单。
遇见你真好，纵然相隔千万里，我们依然心灵相通。
新磁场大平台，与你知音守望同行。
哦，遇见你真好。
阿浅在文章里边说，近日在俄罗斯已经造成多名青少年自杀的蓝鲸死亡游戏，借由社交网络传入到了中国。该游戏参与者呢，多为青少年，被要求完成50个游戏任务，比如说4:20起床看恐怖电影，在胳膊上用刀刻鲸鱼的图片，听管理者发来的音乐，不跟任何人讲话等等。那么最后一个任务呢，就是自杀。在中国已经有多个死亡游戏群成立了，名为蓝鲸社，还有4:20叫醒我等等。目前大部分的蓝鲸群呢已经被查删了，尚未听说玩主自杀的消息。 游戏创始人是一个22岁的叫做菲利普·布德金的人，他在去年呢已经被捕了，但是这并没有减少悲剧的发生。始作俑者已经落网，可是游戏呢已经蔓延未见停息。蓝鲸这个名字据说呢是来自俄罗斯摇滚乐队 Lumen 的一首歌，歌词里边唱道，为了什么而叫喊，当没有人听见你的时候，我们在诉说些什么。巨大的蓝鲸无法挣脱渔网，投降或不认输，然而一切仍旧燃烧。死亡游戏的受害者们就像歌曲当中的蓝鲸一样，被某种渔网给束缚住，充满着孤独还有无助感，无法挣脱。那么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他们不是下定决心要去自杀的人。如果他们已经完全的崩溃了，根本没有心情进行这一系列繁琐的仪式。只有尚未决定自杀的人呢，他才会有兴趣跟从这个仪式的引导。其次，他们更不是心理健康的人。那么新闻出来之后呢，许多人或愤怒或戏谑地说，玩什么死亡游戏啊，4点起床，我大潮汕人4点半都起来做生意，想着怎么赚钱了等等。这些人都是站在心理相对健康的立场来说的，但是游戏参与者的心情他们呢并不晓得。有一位匿名的网友，他说自己初中的时候呢，消极情绪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如果有蓝鲸游戏，那么他一定会毅然决然地跟着去做。也就是说，蓝鲸死亡游戏瞄准的呢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因为种种状况，生活陷入了悲伤、消极、困顿，徘徊在生与死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个时候有人拉他们一把，他们或许能够重燃希望，但是如果有人推他们一把，他们就将坠落万丈的悬崖。蓝鲸游戏的目的呢，正是通过诱导和威胁帮助这些人下定死亡决心。那位初中想自杀的网友，当时父母亲不和，双方都想一走了之，不想要他了。爸爸骂他小贱胚，妈妈对他动不动就打，他在家庭中完全孤立。他和另外一个家境相仿的同学相约自残，用手机互通短信汇报进度。到了高中，皮上的伤疤厚到连针都打不进去了。有一句话说，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少年少女身处孤独的绝境，仿佛迷路的羔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响起，他们会轻易地跟着走。只是这个声音究竟是牧羊人还是狼呢？他们如何分辨呢？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目。
磁场大平台，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来自微信公众号境界的文章，死亡游戏蓝鲸进入中国，谁推我落悬崖， 作者阿浅在文中写道，蓝鲸死亡游戏的管理者们是一群极其不尊重生命的人。创始人布德金说，参与游戏的受害者们都是生物垃圾，需要被清除掉，并称他此举旨在清理社会。他们运用哪些手段呢？民谣音乐人谢春花有一首歌叫《我从崖边跌落》，其中有这么四句词：谁引我入明火，谁推我入筐箩，谁割去我耳朵，谁圈我以绳索。这几句词基本上描述了犯罪者的诱导手段，而这一切的结果正是最后一句词：谁心已成魔。首先，引我入明火，管理员会把死亡描绘得很美好，如明火般艳丽温暖。他们会给女孩灌输你很胖，没人喜欢你的观念，给男孩灌输你是一个失败者的观念，然后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你了，另一个世界会接受你，另一个世界很美好。另外，蓝鲸本身就是一个壮美的意象，仿佛死亡是回到自由的大海。受此迷惑，青少年会降低对死亡的恐惧。其次，推我入筐箩，管理员准备了威胁手段，受害者加入游戏后要把家庭住址、身份信息及自己的裸照发给管理员，受害者因此被挟制，如同困在筐箩中，如果中途胆怯退出，裸照会被公布，家人也可能受到骚扰和侵害。割去我耳朵，有评论者指出，狭小封闭的环境容易产生压抑的氛围，有利于洗脑。正如传销常常在幽闭的环境中进行活动，蓝鲸游戏虽然是在互联网上，但参与者们不允许随意向他人透露信息，这就好像被割去了耳朵，被关进一个信息封闭的空间，意识容易变得不清醒，意志也容易被摧垮。最后，圈我以绳索，蓝鲸游戏正是通过50个任务一步一步强化他们的自杀企图，培养自杀能力，最终实施自杀行为。这就如同绳索捆绑住奴隶的双手，把他们一路拖向死亡的绝境。这一切的结果是心灵成魔，参与者们渐渐失去人的肉心，换上魔的实心，不再能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俄罗斯少女尤利亚自杀前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越来越没用了？我像一只鬼，等等，人性已经渐渐异化。游戏创始人布德金被捕前面露诡异笑容，令许多人毛骨悚然。这笑容让我想到圣经上的一句话，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的目的是吞灭生命，当狮子吼在耳边炸响，谁能救我脱离死亡呢？
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就是耶稣的爱。在这个迷茫世界人海中，许多人带着伤痛在角落，破碎的心和生命需要耶稣。我的双手能够做什么，别忘记这个世界需要我，主赐一颗心一双手，让我的爱像耶稣。
阿浅在文中说，我曾经也有过自杀意念，还记得高中三年，我的世界几乎是由两大板块组成，习题和动漫。每天我拼命的做题，做得快疯了，就猛看一通动漫。甚至在高考那两天，我考完一个科目，回家就看一集动画，再出发考下一个科目。那感觉 就像现实生活被习题吞噬殆尽，我只能借着动漫搭起一座空中花园，好让我在压力下还能透一口气。等我上了大学，没有课业催逼，动漫也就慢慢失去了魅力，我人生的两大支柱渐渐崩塌了，在一片废墟中显露出生命巨大的空洞。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只是按着习惯吃饭、上课、回宿舍。我可以拿什么填满这空洞呢？事业吗？刚从二次元世界探出头来的我，实在是没什么事业观念。同学们打工、实习、竞选干部，对我来说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是审美吗？这倒有可能。北大首任校长蔡元培就提倡过美学带宗教。我又是个自诩爱好文学的人，或许写出一部旷世杰作就是我的人生价值。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动漫宅的伪文艺不能满足我。我会绞尽脑汁写出一篇无病呻吟的东西，最终却除了疲惫一无所获。那是爱情吗？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有一位同学把他的妹妹介绍给我，我们就在网上聊。从萌芽到结束的半年里，开始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当我谈起这段初恋，有人说你这根本不算恋爱，可是我当时却把生活的重心都压上了。我生命中的空洞张开大口，眨眼间就吞掉这段感情。我心想，我失去了他，就再也没有别人了。还有很多荒诞不经的想法，比如有段时间网上流行说不会再爱了，很搞笑的样子，但对当事人却是血淋淋的伤口。曾经对我很好的朋友，因为我的冷漠和漫不经心，渐渐都与我疏远了。我习惯了独来独往，表面上还正常的生活，内心的歉疚感却越来越强烈。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有一句经典台词：生而为人，对不起。短短七个字完全刻画出我的内心。我觉得我要是没出生就好了，就不用承受纵锤般的压力与细密如针的尴尬，不用无谓的伤害与被伤害。那时我开始了解基督信仰，我读圣经，发现自己的种种人生问题根本原因就是罪。在圣经里，罪的一大代表就是拜偶像，偶像就是一切被我拿来填补人生意义这个大黑洞的东西，它们包括高考成绩、他人的认可、动漫、幻想、事业、审美、爱情等等。似乎得到了这些，我活着就有价值，精力充沛，意气风发；得不到，我就精神萎靡，否定自己，活得像行尸走肉一般。神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是要洗净我的罪。这不仅意味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代受刑罚，也意味着他扭转了我生命的中心。我不再是围着偶像转，而是回到创造我的上帝面前。在他丰沛的慈爱中，我不再感觉受到严厉的要求，而是经历到令人惊奇的自由和喜乐。我感到活着很好，很幸福，幸福到热泪盈眶。我想说，生而为人，谢谢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舍命的爱和保护，把我从自杀意念中救出来。又好像我从崖边跌落里的另外四句词：随结束这折磨，随轻柔的抚摸，随众生入湖泊，换温暖魂魄。是耶稣纵身入死亡的湖泊，以自己的血肉结束我的折磨，让我的魂魄重新感受到生命的温暖。耶稣真真是舍命的牧人，是生命的保护者。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曾
听我出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目
阿浅说，信主之后呢，我经常写信仰类的文章，有时呢也会受到一些批评，比如说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了，信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基督徒不也有得抑郁症的吗？不也有自杀的吗？确实基督徒也会有心理的问题，但是我想这不是让我们怀疑神，反而是催促我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再努力做些什么，因为神的爱是透过人流淌出来的。我们能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之一就是聆听孤独者。我学到聆听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说不要多说自己的故事，免得转移谈话的中心，不要询问更多细节，不要沉默或者是改变话题，要慎重地提供建议等等。在学习这些原则之前呢，我几乎每一条都犯过，尤其是提供建议。好多次我的妻子和我说起一件事情，我都忍不住地告诉他啊，该怎么怎么处理，好像自己是一个专家似的。其实呢，不过是一个砖头的专家，除了抛砖啊，啥也不会。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提建议呢？也许是因为圣经里耶稣好像一直在教导人，我们太爱耶稣，所以呢，一开口忍不住就像他一样。但是如果更仔细地去读经的话，我们会发现耶稣他也是一个心肠柔软的聆听者。在帮助瞎子前，耶稣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就让他看见了。我们帮助一个人，如果连他要什么都没有听清楚的话，只把自己以为好的给他，这种帮助呢，往往没有什么效果。聆听的原则指向一个重点，那就是敬畏之心。有一句话说，当有人和你分享他的过去，你就是站在圣地上了。站在圣地上要有敬畏之心。聆听对方时，我是谁呢？是他的主人吗？是他的创造者吗？耶稣知道万事，尚且愿意询问和聆听对方，我为什么轻轻呼呼地说话，以为自己能够指教对方呢？事实也许完全相反，他允许我聆听他的过去，这是我的荣幸。我最好谦卑地全神贯注地聆听和了解，好像挖掘一份深埋的宝藏一样。
嗯，阿浅还具体地提到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尤其要聆听身边亲近的人，比如我和爸爸，从前我们讲话不多，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太了解他，他和妈妈来燕郊过年，我们才多了一些时间聊天。有一回我们聊起了奶奶，22年前奶奶就去世了。我问爸爸，那时你哭了吗？他没说话。我又问，那时你有什么感觉呢？他说，不相信。妈妈在旁边补充说，爸爸一直都不相信，直到回家后看见奶奶的床给搬出来放在屋外，他才相信了。听到这件事时，我心里有一种震撼的感觉。我感觉爸爸不像表面上那么沉默和不在乎，他的心里其实有很丰富的感受，只是没有表达的习惯。我似乎从未踏上过爸爸的圣地。20多年来，我和爸爸相处得挺客气的，他很少影响我的决定，我也很少影响他的想法。这既是因为相处时间少，也是因为我几乎没有主动了解他的过去吧。两个人邀请彼此进入圣地，真实的关系才建立起来。我的妻子怀孕3个月时去医院参见，做 B 超时，医生把仪器放在她的下腹部，让她听宝宝的心跳。妻子听完又惊又喜，满眼含泪地说，老公，你听到了吗？宝宝的心跳，真的好感动啊。我不禁想，所谓爱 就是听见你的心跳，会为你哭，也会为你笑。那些选择自杀的少年少女们，如果他们的心跳也曾被满怀感动的聆听，那会成为拦住他们进入游戏终局的力量。让我们从操练自己成为一个谦卑的聆听者开始吧，最先祝福身边的亲友，然后蔓延出去。
你好，我是恩惠，欢迎收听爱关怀新思场，记着要经常来哦。
在今天的新思场大平台里，我们听阿浅的文章，他的文章通过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对参与死亡游戏的人充满悲悯和痛惜之情。他认为死亡游戏之所以能够诱导参与者下定决心自杀，除了少年少女们仿佛迷途的羔羊，还有因为他们空洞的内心无人聆听和回应，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
是的，虽然蓝鲸死亡游戏现在是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上只要有罪恶存在，就难保不会有下一个什么白金黑金死亡游戏的出现，也就难保不会有更多迷途的羔羊受困于死亡的虚幻迷恋中。所以其实这个世上除了无数的少男少女活得空虚困顿，许多的成年人也是同样如此的，他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也更加不懂得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是啊，
那但愿听过阿浅的文章之后呢，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能够满怀温柔谦卑之爱，就像阿浅所说的，如同站在生命圣地一样，聆听他人，关怀身边的人，将基督之爱传递流淌出去，让自己和他人那颗被罪恶伤透的心在基督里获得完全的治疗。
是的，那也请记得，无论这个世界发出怎样流行的或者是诱人的声音，你我们都需要懂得分辨，要分辨这个声音究竟是牧羊人的还是来自狼的声音。
是的，只有我们回到生命的大牧者耶稣基督那里才是最安全的。感谢朋友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够来分享您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拜拜。
再会。
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好了，我变成了